名。大师给数不清的皈依弟子取了法名，在此列举一二。圆浮球，大师为他取法名为浮球。大师认为，环球全世界的各种灾祸是人们不懂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的道理，任意妄为，弱肉强食，互相残害。皈依佛法后，应当以佛法改造自己，并造福他人，令一切眷属相邻都能懂佛理，大家共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杀业渐渐消灭，民风逐渐淳厚，天下太平。周牧居士，大师为他取法名为智茂，按他原来的名字，姑且将心性比作木头。由于无名烦恼的障碍遮蔽，真如自性不能显现，如同枯木。一旦有了智慧，则烦恼不生，心性这块木头自然茂盛，所以周木就叫周智茂。周伯求，法名智求。人人都有真如智慧，但由于物欲的牵绊，真如智慧沦为贪恋五欲的妄心，好比一汪清水被风一吹便起了波浪，失去它精湛的本来面目。这时智慧就不能称为求，求的意思是强健有力，人要自强。如果念念思维审度天理佛经，就是真如智慧，和智求的意思相符。一旦自私偏心，就不能称之为智。周波求的妻子法名智觉，觉者无论何时何地，心中了了分明，不跟着情想转，不被爱意束缚，革尽相夫教子的本分，不溺爱子女，免得孩子长大不成器，时刻提醒自己，并以此帮助家人亲友，这才是真佛弟子，善女人，命中往生极乐莲池，不负自己本具的佛性和今日发心皈依三宝的真诚心。李卫农，法名德心。德是明德，我们的本来心地，心是断除欲望，克己复礼，就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功夫成就，性德彰显。不过还需努力修持，才不至于懈怠。人遇恶因缘，更要奋发励志，自立立人，身为圣贤，报尽死后直登弥陀净土。张焕跛居士的母亲法名诗月，因为他敬仰的宋朝金芒夫人王氏自行化他专修敬业，是女中豪杰，以王氏夫人为榜样。可若是叫诗王，似乎不太合适，金芒夫人又称越国夫人，因此叫诗月，学习越国夫人更为妥当。另外离开五浊恶世往生净土，正是超越凡俗浊恶往生西方后不断进取，本身就是超越的事情。万良居士法名慧良，意思是在生死险道中要以智慧做桥梁，令一切众生直出险道，到达安稳场所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一，附周智茂居士书，附袁文纯居士书。印祖讲故事，菩萨高僧篇，佛法东传中国。东汉永平七年的一个晚上，汉明帝梦见一个奇怪的金人，头部有明亮的圆光， 一手拿着一把弓，一手拿着两支箭，在金銮殿上空飞来飞去。第二天早朝，汉明帝问群臣，这个梦有什么祥瑞的感应？太史傅毅回答说，我听说西方有圣人，名字叫做佛，而陛下所梦今儿手拿一弓两箭，这正是佛字，陛下梦见的想必就是佛了。汉明帝大喜，立刻派使臣18人前往印度求佛法，途经月氏国，遇到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尊者，骑着白马从印度来到中国弘传佛法。他们带来佛像、佛舍利以及梵文贝叶经。汉明帝以最隆重的仪式把两位尊者迎接到洛阳，住在接待驿馆鸿胪寺。这是佛教传入东方的开端。为了纪念白马驮经而来，汉明帝又在洛阳雍门外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白马寺，供养两位法师安居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佛寺。佛教虽然传来了，但作为泱泱大国，汉明帝心中仍有不解。他问摩腾尊者，佛为什么不生在我们中国？尊者回答，迦毗罗维国是大千世界的正中央，三世诸佛都在这里出生，附近各国经过几百乃至千年，渐渐都能传扬到佛法。由于汉明帝对佛法极为推崇，住山道士对这外来的新事物非常嫉妒，联合奏表邀请与佛教僧人斗法。汉明帝永平14年正月15日，白马寺南门外搭建高台，佛经与道教经书放在一起用火焚烧，结果道经全部被烧毁，而佛像和佛经完好如初，还放出大光明。摩腾尊者涌现在虚空中，显现各种神变，在场的官员百姓、王孙嫔妃，甚至那些道士全都心服口服，一下子1000多人出了家。汉明帝兴建10座寺院，7座安僧，3座住尼师。不过由于当时交通不便，佛法的流传还仅限北方。三国初，康僧会远赴长江流域的吴国弘扬佛法，到了近代，佛法传遍全国，更流传到高丽、日本、缅甸、蒙古等周边国家，经过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，佛法蒸蒸日上。唐朝佛教各宗派广为流传，五代南方佛教比北方兴盛，宋朝也不亚于唐朝。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，对佛法依然推崇。明朝除了嘉庆皇帝宠信道教，其他的都信奉佛教。到了清代，佛法受到皇帝的极大推崇。印光法师文超《增广卷四》朝阳佛教峰会演说一，妙莲老和尚说故事，佛法东传中国。庐山道场。印度著名的易经家鸠摩罗什法师曾预言，东方将有护法菩萨弘扬佛法，西域僧众都称中国有大圣菩萨，纷纷向东起手。这位东方护法菩萨指的就是中国净土宗初祖庐山慧远大师。慧远大师 曾住在师兄慧勇法师的庐山西林寺。东晋孝武帝年间，刺史恒一为慧远大师建造东林寺，山神显灵，木材不用砍伐，自动到来，大殿名为神运殿。从此僧俗大众、世外高人纷至而来，慧远大师与大众123人结连社念佛，求生西方。所有123人临终都有瑞相，全部往生西方。这还仅指最初结社的人，其他经慧远大师教化念佛得三昧往生西方的人更是数不胜数。师兄慧勇法师也参加连社，在山顶另盖茅棚，凡是到他房间的都会闻到异香，因而号称香谷。慧远大师在庐山一住就是32年，从不出山，最后往生极乐。此心心禅师劝修净土文云：弥陀甚意念，净土甚一生。参禅人最好念佛，只怕根基钝，恐怕今生没能大悟，还是借弥陀愿力接引往生。你们要是念佛不生净土，老僧当作拔舌地狱。宋代长芦宗哲禅师结莲华盛会，普劝大众念佛往生，感得普贤普惠两位大菩萨在梦中显现，请求加入莲华盛会。可见净土法门气理气机，一切贤圣拥护。宋朝文彦博官当到太师，封陆国公。文彦博平生笃信佛法，晚年专念阿弥陀佛，终日不懈。他在京城和净严法师结集10万人求生净土会，诸多士大夫追随。有诗颂曰：知君胆气大如天，愿结西方10万元，不为自身求活计，大家齐上渡头船。文彦博92岁那年念佛而逝。晋朝黄果大师在庐山开创青莲寺，弘扬净土，经历1500多年，青莲寺在太平天国时化为灰烬。妙培大师游庐山，感慨远公之道无人振兴，来到青莲寺旧址，发现这里的地形宛若莲花，前临三叠泉，后依五老峰，左右则有狮子、象鼻二峰作为护卫，真是天造地设的净土道场。于是发愿恢复弘扬莲宗。有人会说，念佛求生西方就行了，何必结社？不知世间万物需靠众缘相助方能成就，何况是了生脱死的无上妙法。大众同修，每天功课有定时，想偷懒也不行。功课之外，那些奋发精进的还能激励懈怠之人奋起直追，人人争先，不甘落后，互相勉励，容易成就道业。修行中若有疑问或有感想，空下来时可以聚在一块儿切磋交流，消除疑惑，明白道理。鉴于这些益处，所以古人常提倡结社弘修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二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。灵岩道场。灵岩山寺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灵岩山，距苏州市西南方15公里，是江南著名的佛教圣地， 同时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名胜古迹和风景游览胜地。山虽不高，站在山上居高临下，不远处就是太湖，波光潋滟，山上奇石林立，湖光山色，蔚为壮观。印祖称灵岩山是天造地设的神圣道场。春秋时期，吴王夫差不勤政爱民，反而在山上建造官娃宫，终日荒淫无度，花天酒地，先后建造了吴王井、西施洞、梳妆台、玩花池、玩月池等寻欢作乐的地方，侮辱圣山，在天地祖宗面前犯下大罪。官娃宫建成没几年，国家灭亡，吴王自己也一命呜呼，真是报应。可见人要是没有德行，却有了好地方，反倒惹祸上身。东晋时代，四空鹿丸在山上建房居住，后来信佛，捐出家宅作为寺院，这就是灵岩最初开山的缘起。梁朝保治公提请梁武帝重兴灵岩山道场，扩充为秀峰寺，据传为大哀经中所记载的智积菩萨应化道场。唐玄宗天宝年间742至755，天台宗祖师道宗和尚曾在此修法华三昧，宋初一度为律宗寺院，之后又改为禅院，明清时期均有重修。清初，弘福法师在灵岩山大力弘法，殿堂寮舍焕然一新，门庭显赫，皇帝几次南巡都在山上铸建行宫。咸丰十年，寺院在动乱中被焚毁一空。同治年间，念成大师在山上搭洞中安居，被前来游山的彭玉麟遇见，彭公为他查出田地600多亩，盖了10多间殿堂棚舍。宣统三年，寺院住持道明师军人出家，性情粗暴，因丢失衣物而殴打朝山的香客，百姓趁机起哄，道明师逃走，寺中物品被轰响一空，百废待兴。这正是灵岩道场复兴之机。所谓祸福互相依附，全在于人是否善用其心。目睹乡绅颜良灿请真达和尚接管灵岩山寺。民国15年，戒尘法师来到灵岩山寺，真达师任命他出任寺院主持。之后戒尘法师应云南昆明邀请去弘法，离开了灵岩山寺。真达和尚又邀请戒德高尚、精通净土的慈州法师接任住持。真达和尚和印光大师亲自送慈州法师到灵岩山寺升座领众修持。民国19年2月，印光大师来到灵岩山寺，为寺院定下5条寺规。寺院坚持不募园、不做法会、不讲经、不应酬经忏，专一念佛，每天日课和普通佛期的功课相同，住持不论来自什么宗派，只要深信净土，戒行精严，寺院只传贤不传法，就是师父不收法徒弟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，任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度弟子，所有常住僧人全部来自十方，保持了十方丛林的本色，避免僧人在丛林里拉帮结派，不收徒不传戒，就是随常讲法，但不贴通告招揽信众，不打闲差， 以免扰乱道场清净，有碍正念。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，慈守法师因武昌宝通寺之请到武昌讲经，以后没再返回，住持缺位，寺务由监院妙真师领导。印光大师这一年题写了灵岩山寺四额，宠报寺从此更名为灵岩山寺。印光法师一如既往指导护持灵岩山寺，大师虽不是住持，但却是寺院的精神导师。灵岩山寺在大师的指导和护持下，成为我国近代最优秀的净宗道场。灵岩山寺一切规制至今仍以印功所定五条四规为据，灵岩道风代代相传。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，灵岩开示法语序。灵岩山寺专修净土道场，念诵仪规序。南五台山，南五台山位于西安城外70里的终南山中，是观世音菩萨示现比丘像降伏毒龙所开辟的千年道场，也是莲池大师中兴净土宗的发源地和印光大师的出家地，由五座山峰组成，俗称五台，即大台，又称观音台、文殊台、清凉台、灵应台、奢身台。这里峰峦叠嶂，树林茂密，泉水叮咚，风景优美。登五台必须经过塔寺沟，一路山道崎岖，溪流蜿蜒，泉水喷珠吐玉，修竹深涌颇索，数十处佛寺殿塔掩映于绿树丛中。当年印光法师初出家外出受戒后，回到南五台莲花洞寺，道雄和尚安排他到大鼎圆光寺看管观音殿。除了六月相会，香客纷纭，平时人迹罕至，十分清静。观音台是五个台中最高的一个台，海拔1688米，圆光寺就位于台上，视野开阔，北眺800里秦川，令人胸襟开阔，心旷神怡。在台顶既能望见长安城，又不受喧嚣的干扰。大师从早到晚念佛，十分得力，尤其夜里满天星斗，万籁俱寂，唯有心中佛号历历孤名。几年来他把南五台的几十处寺庙参访遍了。一天大师下山到刘村西寺，发现一块布满水垢的碑，隐约有字，大师用砖磨去水垢，露出碑刻字迹，原来是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根据古碑所做的缘起碑记，名为南五台山圆光寺观音菩萨示迹之记。这块碑的发现使观音大士救苦救难不可思议的灵迹彰显于世，同时也说明了当地六月十九观音相会的来历。据记载，隋朝时候终南山有一条毒龙，运用神通变化成仙人的模样，揣着丹药来到长安，谎称精通仙术，能使人羽化登仙，百姓信以为真，服用后飞上天的人不计其数，他们哪里知道其实是飞入了毒龙的洞穴，成为他的盘中餐。为拯救人民，观音大士化身比丘来到山顶结草为安，运用大智慧力降服毒龙，更以清净得风驱散他心头的热恼，大 是非心所到之处，毒气豁然消散，毒龙身心清凉，终于安居山洞，不再危害一方，百姓从此安居乐业。朝廷得知后，为了嘉奖比丘对国家人民的功德，在山顶兴建了一座寺院，大士在磐石上微坐，虎狼野兽恭敬围绕，百鸟敛翅，停止歌唱，静静聆听大士法音，久久不肯离去。第二年6月19日，大士忽然视线无常，安然入灭，异香满室，鸟兽哀鸣，愁云满天，山林变色。四众禀告朝廷，皇帝赐香祈福，荼毗火化的时候，天地沉默在黑暗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天空重新变成银色，空中传来箫声鼓响，整座山都为之摇撼，祥云飘来，异香馥郁。东面山头出现一座金桥，桥上站着无数天人，举扬床幡，无数金花飘满空中而不坠落。最后众人看到南台之上百宝光明璀璨无边，冲向遥远的苍穹，光影之中隐隐可见菩萨端严自在的德相。只见他的慈容庄严，璎珞珠衣随着天风飘摇，令人眼目清凉。成千上百名僧众瞻仰菩萨真容，这才知道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示迹，不禁悲喜交集，称念菩萨名号，纷纷礼拜致敬。山林中清香的空气数月不散，皇帝得报，嘉许赞叹，下令建造古塔，赐御书牌额，封号为观音台寺，又赐林田百里，每年拨贡一香，设斋供僧，大兴法化。唐大历6年，寺院改名为南五台圣寿寺。到了五代，战火连绵，圣寿寺被焚毁。宋朝初年，南五台山前后6次显现五彩圆光，祥云满天。朝廷得知后，赐下金额，题名为圆光寺。圆光寺以南有一石泉，甘甜相结，喝了能滋润摄身，除去心头烦恼。明嘉庆年间，信天文理和尚隐居在南五台山无门洞，后来他云游到杭州，住在西山黄龙庵，莲池大师仰慕其道风，与夫人汤氏一同皈依坐下，又依之出家。莲池大师出家后，老和尚回山隐居，一个异乡客地的云游僧能令莲池皈依出家，他的品行可以想见。莲池大师忠心敬宗，其法脉发源于南五台山，而观音大士辅佐弥陀，度脱众生，此山自然也是敬宗发源之地。信天理和尚隐居的无门洞就是现在的箱子洞，很久以前可能就叫箱子洞，老人居住后改名为无门洞。老人去世后，无知的信众不懂得无门的意思，倒对韩箱子得道成仙积极称奇，所以还叫他箱子洞。南五台山没有其他可以住人的大洞，也没有另外叫做无门的山洞，只有这个箱子洞又高又深，宽大可以住人，且临近山泉，取水方便，地势向阳，冬暖夏凉，人迹罕至，是修道的好地方。山洞取名无门，是因为观音菩萨以普门法道 度脱众生。所谓无门即是普门，无论修哪一法，迷在其中只会起惑造业，一旦彻悟究竟，则可断惑正身。信天理和尚效法观音菩萨，取其名为无门，也是取自楞伽经中佛说以心为根本，无门为法门的意义。而楞严经中25位菩萨对于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大各证圆通，无一法不合空、假、中三谛圆融妙理，无一法不弃法身，般若解脱三德密藏，所谓一门一切门，所以号为无门。南五台山的奢身岩，山峰陡峭，背靠万丈深渊，登高俯瞰，让人心神肃然，不由得妄想消灭，正念昭彰，也就是楞严经所说兜奢六根净念相继的意境。由于身体是总名称，因此只说奢身，就六根全奢，后来竟被无知的信众搞成舍身，一直都没有人纠正，真是冤枉了名山。哪有菩萨现身亲自所开的山，用这种伤天害人的名字来命名山峰的道理？更有狂徒胡编谣言，说是观音菩萨在此舍身方正圣果，如此无稽之谈，玷污大事，辱没佛法，招来外道毁谤，危害不浅。这和普陀山的观音跳被说成观音跳是同样的邪之魔剑。民国高鹤年居士行脚到此，来到灵应台奢身岩，见山岩高峻，地势平坦，猛然醒悟，自己素世曾在这里修行，于是将此地命名为大觉岩，又在原地建起两座茅棚专修静业。他决心效仿庐山慧远大师、云栖莲池大师，一心西归，因此茅棚名为西林。清末法忍、野开等长老住持，南五台山成为大规模的修行道场。印光大师在南五台山出家，后来云游四方。印光法师文超、增广见于与高鹤年居士书，印光法师文超增广卷四，南五台山圆光寺观音菩萨事迹之记。游戏神通。梁代四川青城山有位高僧道香，有大神通，但从不显露。青城山每年都有例会，民众在此聚集，大吃大喝，杀生无数，道香怎么劝都不听。这一年杀生大会又要开始了，道香扛着铲子来到山门口，挖了一个大坑，对大家说，你们倒好，吃这么多也要分给我点吃才行。众人听得目瞪口呆，但又暗暗得意，都为和尚能肯一起吃肉而窃喜，于是拿来酒肉，道香大快朵颐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突然他弯腰捂着肚子喊疼，叫人扶他，他来到自己挖的大坑前开始呕吐，足足吐了半天，把周围的人全都吓得傻了眼。只见从稻香口中吐出的鸡鸭鱼虾个个鲜活乱跳，跑的跑，飞的飞，吃下去死的，吐出来活的。众人猛然醒悟，纷纷跪地忏悔，从此戒杀。后来有四川人到京城 拜见智公禅师。智公禅师问，四川的香是贵是贱？来人回答，很贱。智公就说，既然为人清贱，为什么还不走啊？那人回去后，把智公禅师的话转告道香禅师。道香一听，立即作画。世上安分守己的人，一旦显示神通，就应当马上去世，免得增加麻烦，否则你就只能像济公那样装疯卖傻，让人吃不准他，这样才可以继续度世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，上海护国西斋法会法语。博和清凉山志中记载博和的故事。一位僧人在五台山遇到一个古怪的行脚僧，拿出一封信要他交给博和，却没有留下地址。送信的僧人拿到信后，不知道该往哪儿送，十分好奇，于是私自打开看了看内容，但仍然莫名其妙。一天，僧人走着走着，听见一群小孩在喊伯和，连忙上前问伯和在哪儿。小孩指着墙脚下躺着的猪说，这不是吗？僧人一边打量着那头猪，一边取出书信喊着，伯和，伯和。那头猪果然抬起头望着他。僧人拿着信朝他扬了扬，伯和接信，猪立刻站了起来，伸出双蹄接过信放入口中。接下来的事让人始料未及，那头猪居然当场就站着往生了。据说屠户发现，每次杀猪前，只要带着将杀的猪来到伯和前，或者牵着伯和到那些猪边绕一圈，那些猪便安静受死，再不奔逃呼嚎。而因此屠夫十分爱惜伯和，多年养而不杀，因为他很爱清洁，喜欢吃伯和，就用伯和做他的名字。大家这才知道猪是菩萨示现。原来那封神秘的信是这样写的，你度的众生如果被度脱了，就请赶快回来，免得时间长了自己迷失。直到此时，送信的僧人才明白伯和是大菩萨，绕猪一圈，寻猪即得解脱。还传说唐文宗一向爱吃蛤蜊，一天一个蛤蜊合得很牢，打不开，皇帝亲自打开，里面居然有肉身菩萨观音大士像，庄严异常。由此可见，肉不能随便吃，倘若误食佛菩萨所化的肉身，可谓罪过弥天。人们要是懂得道理，自然不敢吃肉，也不忍心吃肉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，南京素食同源社开示法语。三生石。唐朝李元因安禄山起兵造反，父亲驻守东都洛阳不利，被朝廷降罪问斩。李元年轻时代生活奢侈，擅长歌咏，父亲的死令李元无比悲愤，他发誓今生不当官，不娶妻，不吃肉，将自家屋宅改作慧林寺，请高僧圆泽禅师出任住持。李元自己也住在慧林寺修行，这一住就是50年，直到终老。 元德禅师和李元志同道合，感情深厚，成为生死莫逆的师徒和知己。有一年，李元打算朝李峨眉，邀请元德师同行。元德师建议从陕西走，李元不愿经过京城，坚持从荆州走水路。两人意见不同，各有原因。李元猜不透元德师的心思，元德禅师却明白李元的想法，知道他不愿路过长安，免得别人猜忌他将找机会做官。双方僵持不下，最后元德师答应李元从荆州走。临行前，元德师知道自己此行将一去不返，提笔交代好后事，将纸条夹在经书中，告诉侍者等李元回来时再给他看。